月份的圣经讲习啊，我们啊特别邀请啊谢顺道长老啊来到嘉义啊，为我们来讲授罗马书。啊，长老在神学院以外很少地方讲罗马书，因为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那我们感谢神啊，长老可以答应我们这次的邀约。啊，如果您第一次听长老的课啊，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听长老课你要非常非常非常专心。啊，那如果你发现你翻圣经的速度已经比不上长老的速度的时候，请你看 PPT 了。啊，如果你的速度赶不上的时候，请你就啊专心听下去比较重要。啊，那长老还是会念圣经，所以你还是认真听就够了。啊，那我们有讲义，长老的上课都是很有秩序的哈，会按部就班啊。那长老，我们非常感谢神哈，长老特别在啊九月份用两个礼拜的时间为我们重新整理了这份讲义哈。那我们真的是得蒙神的宠爱哈。啊，我们很感谢神。那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哈，我们就请啊长老来为我们啊上啊今天的课程。那因为有宣信教会以及灵信教会的弟兄姐妹参加，所以我们预计啊，礼拜二到礼拜五啊的课程会用华语哈，用华语哈，用国语来讲哈。啊，所以咱听台语的啊，兄弟姐妹真歹势哈。啊，咱啊，我们就请长老来为我们上课。
奉主耶稣圣名，我们晚上开始要一起学习罗马书里面的真理。罗马书一共有16章，我们今天晚上先学第一章。第一章分成数段，第一段是发信人和受信人。罗马书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就因为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义。那雅各书里面所强调的是因行为称义啊，因为罗马书强调因信心称义，雅各书强调因行为称义，所以一般基督教都认为雅各书跟罗马书有所冲突。他说雅各书律法色彩太浓厚，因为强调行为。啊，其实这个是错误的想法，因为罗马书跟雅各书并没有冲突。罗马书是否定信主前的行为，不是因为你行为很好才蒙神拣选，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你身上，你才蒙拣选。所以他的否定信主前的行为，那也告诉呢是强调信主后的行为。你因信称义没有错，那你称义之后就神的儿女，不应当听神的话吗？你是基督的门徒，不应当随基督榜样吗？你是神国的国民，不应当守神国法律吗？他都强调信后的行为，所以两个人的讲法没有冲突。罗马书所说的称义是身份的称义，你行为还没有完全，你已经有称义义人的身份了。那也就是强调行为上的称义，所以两个人所说义定义不同，并没有冲突啊。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先来看第一段，发信人和受信人，第一到第七节。那第一到第二处讲发信人的身份，发信的是保罗，受信的是罗马教会。哦，这个是一封书信。那这个第一节、第二节先谈到发信人的身份。我们看第一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啊，他这里先讲我是基督的仆人用人服侍基督的啊，奉召为属徒啊，他蒙主选召是当属徒的，特派传神的福音，就是传福音的使者啊，就讲他的身份。第二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啊，众先知讲究的先知啊，所以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内容，在旧约已经有预言了。保罗所说的福音，并不是他自己所发明的，也不是异端，因为有旧约圣经的根据，所以他都先声明，我传的福音是根据旧的预言、众先知的话啊，不是异端啊。然后第三节到第五节，这个是谈到耶稣的人性跟神性啊。看第三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这一节先谈到基督的人性啊，他按肉体说啊。不是按灵说，按他肉体说，因为他成为人来啊。圣经说道成肉身，道就是神，肉身是人啊，成为人来。所以这里说他是大卫的后裔啊，从大卫后裔生出来啊，所以这个是强调他有这个人性。哎呀，有人才是人呐、啊，如果没有人就不是人啊。那他没有成为人来，怎么能为人舍命呢？因为神不会舍弃啊，他成为人来要经历过这个死亡的过程，然后复活成为救主。下面说第数节，按圣善的灵说，这里就用圣善灵来讲啊。刚刚就是说按肉体说，现在按照圣善灵说，因从这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啊，他后来从这里复活了，用复活这个大能啊，这个大能是一种很大的神迹，很大神的能力的表现，他因为这样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啊。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英文是用大写啊，我们是神的儿子用小写，这个有分别啊，用大写表明他有神性。虽然他是神的主，我们也是神的主，但我们只有人性没有神性，但他有神性。所以因为圣经把耶稣神的儿子都用大写来表明，这两句就谈了耶稣有人性也有神性。那关于这个神性人性的问题，在罗马书的九章五节一节圣经里面把人性先都讲出来。我们现在看九章的五节，罗马书九章第五节，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啊。这个罗马书有几个地方提到列祖，所说的列祖就是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代人成为以色列民族的列祖啊。圣经常常讲神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神、雅各的神，所以这三个人代表以色列民族啊，但他以色列的祖宗的列祖。他说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代人是他们的祖宗，他们是讲以色列人啊。按肉体说，基督是从他们出来啊，就又讲了肉体，按肉体说基督从他们出来啊，因为基督亚伯的祖孙也是道的祖孙，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算神。阿们，这里是强调他的神性。虽然他成为人来，但他原来他不是神，原来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算神啊。这里提到他有神性啊，因为耶稣有神性，才有能力复活，才有能力成为我们的救主。假如耶稣只有人性没有神性，他就不能从这里复活，也不能升天，也不能永远活着，也不能做我们的救主 所以罗马书里面强调耶稣有人性也有神性，有人性才能了解人性的软弱啊，我们有说那软弱有过犯，那耶稣成了人来，他就会体会会经历人性的软弱，所以主得怜悯，主得求神赦免他啊。当人神什么都知道，虽然他没有成人来知道人的软弱啊，但这种知道是一种理论的认知了，不是亲身体会经历的啊。所以说成为人来经历人的软弱啊，所以他都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能够怜悯我们的软弱，能够求天父赦免我们的过犯，这个是很重要啊。啊，再来啊，这个第六到第七节是有谈到受信人的身份啊，就罗马教会受信人是什么身份呢？我们看第一章的第六节啊。刚刚看到第四，我们第四五节、第五节再看一下，一章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啊，并属徒的主恩啊，保罗得到属徒的主恩是耶稣给他的，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他，所以他才被选为属徒，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啊。保罗到各国去传福音啊，他把福音传到欧洲去，让这个万国的人啊，能够因为耶稣的名来信入真道啊。保罗跟彼得有不同的这个任务啊。彼得传的给受割礼人，就是犹太人，所以向犹太民族传福音，向耶路撒冷很多地方传福音。保罗蒙主选择在外邦属徒，所以他往外邦跑。啊，就是这个欧洲那一带啊，我们参考一下《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八节啊，《加拉太二章八节》，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诸人做属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属徒啊。保罗在这里讲，他跟彼得同样做属徒。但有不同的任务，彼得是为行割礼人做属徒啊，行割礼是犹太人，向犹太人传福音啊，所以彼得在耶路撒冷一带传福音。那保罗被感动的是做外邦人的属徒，所以呢往欧洲去传福音啊。神的拣选给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这个任务啊。保罗很有学问。尤其当时的社会是希腊文化的社会啊，所以里面常讲希利尼人，希利尼人有的圣经翻成希腊人，我看这个翻译不很正确，因为希利尼人不一定说希腊人，希利尼人是接受希腊文化的，包括罗马人跟希腊人啊，圣经里面常常讲外邦人就是主咒希利尼人，就是接受些文化的希腊人还有罗马人。那保罗因为是有很好的学问，而且他一出生就有这个罗马人的这个名籍，一个很尊贵的身份，所以他往外邦传福音有他的方便啊。他对些文化很了解啊，所以能够把神的福音用他们听懂的话来表达出来啊。我们有时候会讲传福音不一定要有学问，要靠神给的智慧、神的能力，这个才重要，没有错。传福音是靠神的能力、神的给的智慧，这个没有错。但这不等于说不需要有学问，为什么？因为神启示你明白他的话，接下来怎么表达出来呢？怎么样讲出来呢？怎么写出来给听的、看的能明白呢？这个叫有一点学问的基础，才有这个能力啊！啊，有的人他懂真理懂很多，但表达不是很好，听的人不太清楚他在讲什么，写出来的也看不见了，勾勾顶啊，不懂他在写什么。这个是学问的问题，就是表达的能力问题啊。 当然表彰神会给人没有错了啊，但是假如加上人有一点学院的基础，应当表达得更好哦。比方说我们看罗马书保罗所写的他的表达方法，跟其他门徒那捕鱼人的表达方法应当有不同的地方啊。好，那保罗在这里说他蒙选召是要做外邦属徒，彼得蒙选召是要当做过的属徒。好，我们看回来罗马书的第一章，现在我们看到第六节啊，到第七节，这个讲受信人的身份。第六节，其中也有你们啊，这个你们是讲罗马人，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啊，这里告诉我们，信耶稣人叫属基督的人啊，没有信主之前，你根据没有关系，就基督外面的人。那信主以后就成基督里面的人啊，这一种特别的身份。接下来第六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的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啊，这里又谈到一个身份，奉召做圣徒的啊，这个圣徒就说成圣的门徒，成圣的信徒。过来这个长圣，圣经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有时候讲成圣的身份，有时候讲成圣的生活，这个定义是不同啊。我们参考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哥林前一章二节，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长圣蒙召做圣徒的啊。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第一句话说你们是在基督长圣蒙召做圣徒的，但是从一章开始一共有十六章，差不多每章都在骂他们啊，因为哥林多教会信念不好，行为不好，表现不好，有很多瑕疵，所以保罗从一章开始一直骂他们。虽然骂得这么厉害，但是他开头就说你们说基督里成圣做圣徒，这个是讲成圣的身份。生活还没有成圣啊，但已经有成圣身份了。那么这个成圣是什么时候得到的？就在受洗的时候。我们看哥林多前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前六章的第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长圣称义了啊。这里谈的奉耶稣名洗，就是讲洗礼。那虽然你下面有提到借着神的灵来洗，因为洗礼有神见证才有功效，洗礼如果没有神见证就没有功效。圣人见证什么呢？见证水里面耶稣的血能够洗掉我们的罪啊，有这个见证才发生功效。所以先谈奉耶稣名洗，然后又讲借着圣灵来洗啊。所以洗礼是奉耶稣名，洗礼是有神的见证才发生功效。那功效是什么呢？这里叫三个功效。第一个，已经洗净，就从前就是洗干净了，所以说洗礼说的功效，这个也是一个根据。我们常常引证使徒二章三十八节、二十二章十六节说洗礼会洗掉罪，但临前六章十一节也是有这个意思。洗礼的功效，第一个已经洗净，从前罪都洗干净了，成为没有罪的人啊，然后已经长圣，已经成，你这个已经连下来的啊，已经涵盖洗净、长圣、称义，这个都受洗就发生了功效。这里讲的成圣就讲成圣的身份，因为他已经完成了。成圣生活不是一次完成，成圣生活是一辈子灵修的课题，不能够马上完成。我们现在没有人敢说我已经完成。好人保罗说我万事变得往前奔跑，要得到上头来给我的啊，所以他不敢以为他已经得到了，他在追求当中啊。 这里说已经承上，当然就讲承上的身份。所以保罗写信给哥林教头一句话说，你们在基督里长圣，蒙召做圣徒，就是成圣的身份。那以这个观念也了解，我们现在都是圣徒，因为我们在受洗已经有成圣身份了，已经是圣徒了。当然不能以这个为满足，应当要再踏出去过着成圣生活，这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圣徒啊！所以成圣身份是一个起点，不是完成。我们要走的路还很远，要靠圣灵的帮助、真理教导，加上个人努力追求，我们才能够过着成圣的生活。又说称义，这里称义也是已经完成的，所以这个就是称义的行的这个身份，不是行为，因为行为不是马上完成啊。我们参考一下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的第二章二十四节，雅各书的二章二十四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啊。雅各在这么说，人称义不是单因着信，也要因着行为。所以他不否定保罗所说因着称义这个道理，他承认因着称义没有错了，但是那个是入门，因信称义入门，然后呢你要有义的行为才是真正的义人啊。所以雅各书强调信主后的行为，你信主成为神的儿女要听神的话，成为基督门徒要随主榜样，成为神国国民要守成神国的法律。所以雅各是强调信后的行为，保罗是否定信主前行为，所以他们所说的称义有不同定义。保罗所说的称义是称义的身份，雅各所强调称义是称义的行为，行为上的称义啊，这个有不同的含义啊，和他们两个并没有冲突。那保罗虽然强调信，虽然强调靠信心被称义和信主前的行为，但是他的书里常常强调信主后应该好行为，比方说要结圣的果子了就好行为了。还有保罗书里面很多灵修道理，尤其罗马书十二章那边都讲信仰生活哦，罗马书十二章讲信仰生活，那书三章也有，书四章也有，这些都讲行为了。所以同样罗马书里面前一个部分是强调因信称义的观念，后面的部分就强调灵修的生活，信主后应该有的行为，应该有的表现啊。所以这个信主后的行为保罗是很看重的啊。现在我们再看这个第二段啊，就是八节到十五节，第二段是甘心愿望啊，第八节先谈到感谢的话。我们看第一章的第八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啊。保罗在这为罗马教感谢神，他说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信德就信心啊，有生命的信心啊，德是德性品德啊，信德是讲有生命的有什么表现的信心，传遍了天下啊。这里说传遍天下不是讲传遍天下每个角落，而是说传遍了有教会的地方，很多地方没有教会啊，他们怎么了解罗马教信徒有什么信心呢？他不了解。所以这里不是讲天下的每个角落，而是说有教的地方啊，数这个的有教的地方，你们信德传遍到那边去了，这个就表示好的榜样，信心的表现传扬出去是没有空间限制的。那么2000年前保罗的书信传到今天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啊， 所以一个好的信心的表现，它的传扬是没有空间限制，也没有时间限制。比方说我们现在台湾以外世界各国都有我们的教会，那我们台湾呀有很多弟兄姐妹好的表现呢、啊、那传道人受差派到外国去传道的时候，也会见证台湾某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弟兄姐妹有什么新的表现，就传到那边去了，然后也把那边的信徒的好的榜样传回来台湾，鼓励台湾教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一个好的信心的表现，传扬是没有空间限制，会传遍很多地方啊、哦，又没有时间限制，一直传下去啊。好、哦，那么现在台湾这教历史已经几十年，几十年来各地都好多有信心的人，把表现好的人，他们现在已经安息了，我们还在怀念他，我们还在替他做见证，这没有时间限制啊、哦。可见这信心非常好。一个人的行为影响是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空间限制啊，好像悠在一个臭名，那今天我们还在骂他啊啊，他不应当骂耶稣哈、啊，耶稣对他这么好的把他骂一句啊，这没有良心哈、啊，我们还骂他啊啊。那亚当夏娃犯罪害我们受连累，害我们活在贵中，活在这个痛苦黑暗当中啊，以后我们也会骂他几句啊啊，这几千年过去了，他的错名还留在今天啊。所以一个人行为影响是很大的，不管你有好处坏都会影响，影响没有什么限制，没有空间限制。所以我们要谨慎注意行为啊，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榜样，让我们教会的历史上不断有人在怀念，在替我们见证啊，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表现，这样来学习他的榜样啊，这样的人活得很有价值啊。那罗马教就是这样啊，他有了好的信心啊，保罗替他宣扬，也替他感谢神啊，很多传道人替他做见证，就把他们信德传遍天下啊啊。接下来第九节到第十五节啊，是讲保罗很喜欢到罗马去啊，在罗马书里面有几个地方谈到他很想去罗马，结果神有他不同的这个主意，他没有去过罗马教会，后来到罗马去是坐牢去的，一个囚犯的身份到罗马，没有去教会啊。不过他虽然是囚犯的身份，他有这个罗马公民的这个名籍，而且他没有犯过什么罪，他想该向该啥控告犹太人怎么样来逼迫他啊。而且给这个该撒知道福音是很好的呀，我们要违背法律呀，我们表现很好啊，目的是要这样啊。但是也是个囚犯的身份啊，在罗马教他很想去，没有去过，因为人的脚步是神在安排的啊。好，那在这个第九到十节就讲求神开路了啊，他想去罗马，求神开路，他不敢强求，他求神开路，如果神愿意，他就能够按照所希望到罗马教会去看看他们。如果神的主意思不是这样，他也不敢强求，所以他求神开路啊。看这个第九节，我在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第十节，在祷告中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主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啊！他祷告神呐、啊，求着按他主意能够平坦的到罗马教会去啊！这个是保罗的愿望啊。虽然他很想去罗马啊，不敢强求啊，尊重神主意啊。我们今天祷告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啊，好像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记载，耶稣克西马尼祷告说：“哦，父啊，求人这样都被离开哦，但不要照我的意思，主要照你的意思。”定十字架很痛苦，他知道，他想避开这个痛苦，但他不敢强求，他主要照你主意长卷。结果耶稣并定十字架，因为人的罪很重，耶稣没有受定十字架，受这么大的苦难，神的公义不能满足啊、哦！以这个国家法律来讲，你犯的罪 重属啊就更重，你后来最轻主要就会轻，这理所当然啊。那因为人的罪很重，也是要替人的罪来必定赎价，所以这样的痛苦的处罚才能够满足神的公义，也能够表现神怎么样的爱人啊。那他不敢强求，那我们现在祷告也要这样啊，神啊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啊。虽然我们很多需求没有错，但我们要考虑，你说求是合乎神主意吗？如果你能确定合乎神主意，我们可以求；如果你不敢确定合不合神主意，你就好像一直这样啊、哦、啊！神呢，求你叫这个叫那个，但不要照我意思，主要照你意思去成全啊、哦！如果你认为这样更好，你就按照你的主意所定的去带领啊、哦！我不敢强求，因为我们人往往看目前的需要。将来怎么发展我们不知道，神在主导啊！啊，有这些事情神马上给你更好，因为这有时间性，太慢给你就来不及了，书记这个书效了啊！有时候慢点给你更好，他慢点给你，有的不给你更好而不给你啊！我们人是看目前的这个需要，看肉体的需求，但神眼睛看得更远，看得更深入，所以有时候我们所求的马上得到，有时候慢点得到，有时候没有得到，都有神的主意在里面啊！我们要顺服。那保罗就是这样啊，他不敢强求，他求神照他主意能够平等到你们那边啊。然后这个属于节就谈到了，为什么他要去罗马呢？他有讲他的目的啊。属于节诉说，为了坚固他们的信仰，我们看到属于节，因为我切切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啊！这个是他要去罗马的一个目的。把些属灵恩赐分给你们，恩赐可以分给人，就按手给你得到啊！好像提摩太也是接受重伤的，按手给他有恩赐啊。保罗按手给提摩太哦，因为提摩太是个年轻传道的人啊，因为年纪轻啊，精力不够。啊，属灵的修养也不够深，没有深度啊，所以就其他长老了。保罗为了按着求神给他恩赐，借着神的恩赐能够为神做更好的工作。那保罗就说，他罗马教目的是要把属灵恩赐分给他们啊。这属灵恩赐在公元前是12:8以下提到9种恩赐啊，我们看一下可以啊。哥林多前书的12章从这个第八的开始啊，提到恩赐有9种啊。第八节前面谈到诸位的原理啊，这个属灵诸位了，知识原理这属灵知识了啊，还有啊有信心啦 啊，还有这个医病赶鬼啦，还有行异能啊，做先知讲道啦，啊辨别诸灵啦。还有说方言，还有翻方言啊，就算一算有9种恩赐啊。啊，因为我们的今天晚上主题不是这个恩赐，所以会省略啊。我们知道哦，一个神的工人要有各种恩赐，才有办法把福音传开啊，才有办法牧养教会，让教信仰根基更好啊。当然一个人不可能什么恩赐都有啊，至少要有一个恩赐啊。有一个恩赐啊，你就用这个恩赐来传扬神的福音啊，造就教会，建立教会。那保罗他的罗马教第二目的就是要把恩赐分给你们，借着按手祷告来给他恩赐啊，这样来坚固你们。因为你有恩赐以后，在这个圣工上有神同工啊，就会有好的这个成果啦，啊，信心的给我坚固了啊。再来12节，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以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啊。这里谈到，因为你跟我彼此信心，同得安慰啊。这安慰有的译本换成鼓励啊，换成鼓励啊。我认为换成鼓励意思更好。保罗不敢说我去教导你们，他很谦卑的，他说。因为你们跟我的信心，彼此信心，来得到鼓励啊！ 有时候信徒心比传的更强啊，因为信是一种恩数啊啊。然后大概50年前，我到过伦敦教会啊，就是彰化县伦敦教会啊。那去之前，我这个左手的大拇指受伤，用绷带缠起来啊。那安息日那边领会一个老姐妹，她绰号叫感谢主啊，啊，感谢主啊，啊，她绰号是这样。为什么有这个绰号呢？因为信主前她有个怪病，被风吹到，被阳光照到，头都痛，所以整天都在蚊帐里面生活。有一个老姐妹，教会的老姐去看她啊，你一辈子都在蚊帐里生活吗？我带你去信耶稣，你就不必怕阳光，也不必怕风吹，我就把她带出来。要出来的时候，他的头用布缠起来，缠一个头很大。那个姐妹说：“这样不好看呐、啊，哪里有人要头包这么大的啊？拿掉了，哦，那不可以，拿掉头会痛呢。”不会啦，去教会教会不会了啊，就把它拿掉。哎，啊，安就整天教里面头都没有痛过啊，就得医治了。我很感谢神，后来就受洗啊，因为这个恩典太大，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开口闭口就感谢主，感谢主。后来变成他的绰号就感谢主啊啊！那一天我这个手因为受伤，用绷带缠起来。到你的手怎么样啊？我说被刀砍伤了，哦，伤口很大呢。哦，他大声笑，感谢主！我一直在笑，我说奇怪，这个感谢主不会分数会哦。应当要挨几声才对哦！啊，一声都没有挨，那就说感谢主哦，好像活该活该，哈、啊！我就说这个姐妹不会分数会啊！还有这个青年在那边呢，里面有个青年后来当安院的院长啊，他倒一岁啊，他说他可感谢主对啊，我说为什么对？他说神保佑你没有砍断嘛？哦，对对对，没有砍断就感谢主啊！我说那砍断怎么样呢？哎，砍断感谢主啊！感谢什么？还有树根嘛？对，这个我就学的一个功课啊。悲观乐观差别在这里啊。同样有一些赏书，悲观人说我输什么，乐观人说我还有什么，最少还一条命，我还活着啊！啊，活着的希望从头来嘛。好像一波什么都没有了，亲儿子、生儿女儿都死掉了。牲畜都有的被土匪抢去，有的被天上降的火烧死，什么都没有了，还一条命，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啊！从头来啊！啊，他感谢神，赞美神啊！因为他说，赏赐是神，错也是神啊，神没让他承受的啊！我们什么都没有带来，出生到赎罪，我们现在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东西吃，有钱用，是神给的嘛？不是出生带来的嘛？啊！啊，所以赏赐是神，那神要拿回去，你没有办法说不对啊，因为万事都在神了，神的主权我们没有主权了、啊，我们就被造的了啊。好，那这个姐妹给我一个功课啊，就是凡事要感谢啊。哎，乐观悲观的差别在这里，乐观人正面思考，悲观人负面思考，同样一个问题啊，看你怎么去想啊。所以我们可以天天快乐啊，天天感谢神啊。就往好的那面想，输去什么不要管它，哦，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就要感谢神呢、啊？还有什么啊？你还有希望嘛？你不是什么都没有了，至少还一条命嘛？你要条命能够重过来嘛？啊，感谢主！所以这个信徒有时候会比传道人多了一个学习的榜样啊。因此保罗就说他不敢去教导他们，他要跟他们一起学习啊，彼此信心呢、啊，同得鼓励啊。这个是他去罗马的一个目的啊、哦。那然后，第十三节到15节又提到另一个目的啊、哦。第一个目的就是第十一节所说的坚固他们的信仰，给他们有恩数坚固的信仰。第二目的是一同得到鼓励啊、哦，因为彼此信心得到鼓励。第三个目的就是13节以下所谈到的。得些果子啊！我们看这个，就13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经历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呢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 他说他去罗马的地上的目的啊，就得些果子。我们常常读圣经有一种感觉，所谓的果子是讲好行为啊，比方说圣灵果子像的好行为，但这里所说的果子不是好讲好行为，这里所果子是得到出信的信徒加入教会啊，出信信徒加入教会，就把福音传开，有更多人相信，这个他所说的果子。我们可以参考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雅各书的第一章十八节，他按着自己的主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世的果子啊，就是我们蒙主拣选，然后用真道生了我们啊，就是受洗，就靠着真理，靠着神的话来受洗，我们就重生了。哦，那让我们在他所的万物当中啊，好像出世果子啊，这个就很宝贵啊。犹太人按照律法的规定，出世果子献给神的啦，牲畜的出头生也是献给神的，还很宝贵啊，还要献给神了 啊。所以这里说我们在这个神的主义当中啊，都因为用真道重生了，在神看来我们是出俗的果子啊，很宝贵。好，所以罗马书一章第十五章的时候谈到，在你们当中得些果子，意思是讲得到新的信徒加入教会，就福音传开，更多人相信，是这个意思啊。然后说如同在极易的外邦中一样，哦，罗马教是外邦教会啊，因为那边的人罗马就信了，大部分是罗马人或是希腊人，少数犹太也有啊。所以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当中啊，如同在其余外邦人当中一样啊，就是说里面也有很多外邦人啊，然后其他很多地方也有外邦人啊，所以让你们那边外边的赶快的信耶稣啊，好像出了果子这样宝贵献给神。只是到如今那个阻隔啊，因为阻隔所以不能去，到底是什么阻隔他没有讲，可能是因为工作很忙，拨不出时间来，或者别的这个阻碍啊，他没有讲清，我们也很难确定啊。第十六节，无论是信耶稣，这里有其他信耶稣人，我刚才讲新人不一定是希腊人，是接受希腊文化的，包括罗马人跟希腊人。那新人在新的身份证里面常常意味着外邦人啊，就用新人来涵盖所有的外邦人，就罗马人、希腊人。化外人，这个化外人化出文化，化外人就没有文化的了。等于没有受教育，比较落后的地区啦，比较落后的人呐，就没有受什么教育的，没有文化的人叫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愚拙就是脑筋比较简单的啊。我都欠他们债啊，欠他们债是什么债？就福音债了。他认为福音传给人是在还债，有债心里的压力很大，债还清了哦，反正现在很轻松了。所以他把传道当一种还债的行为啊，这个观念很正确啊。我们今天传道也有这样的想法啊，我们说是你欠他了啊，你欠他，他相信了，你还你好那笔债了，哦，你就感觉啊心里很轻松啊，不然就有一种压力，有一种使命感了啊，有时使命感你感觉一种压力啊，所以传了一种还债的行为啊。所以你传有人相信。你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能够几句话就把他带来教会来啊！你是还债哈、啊，你欠他的了，你欠他的，你还他啊！这把他带来要等那还这个债啊哈 啊！这个还这一种义务啊，没有什么夸耀啊，义务啦 啊！那保罗就有这样的心态哦，把传道当了还债啊，那再还的一个人相信哦，感觉这个心理上压力轻了一点啊，就尽了一点义务了，一点本分了。十五节，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啊。我们从这个十五节的说明来了解，书上的所说都是果子，的确就是传福音。 给更多人来相近的意思，不是好行为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读经要看看前后关系的。你如果没有看下面说明，只有看这个果子好像好行为，你看下面说明做出了不好行为，是得到更多出信人加入教会，让教会兴旺啊。所以他去罗马有三个目的的。第一个目的给他们元素，兼顾他们信心，把教会建立起来。第二个目的呢，因为彼此信任，同得鼓励，同得造就。第三个目的呢，传福音给罗马还没有信任的外邦人，让罗马教会更加兴旺啊。这个他的去罗马的目的了啊。这三个目的都很重要啊。可见保罗到各地方去，不就是旅游了，他是工作了。去完成他的任务啊！啊，因为神给他的属命是外邦属族啊，所以一直往外包外邦跑。好，再来就是这个十六节到十七节，这个是第三段，一人必定得生啊。十六节就先谈到福音传给一切相信的。我们看十六节啊，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要讲不以福音为耻呢？因为保罗为了传福音，常常被抓去坐牢，啊，坐牢是丢人事情了，有罪才坐牢嘛，这个是不体面呐，一个羞耻的事情了。可是他不以这个为耻啊，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犯罪，他被抓去坐牢不是因为有罪，而是因为他传的福音当时人不能接受。犹太人说：“哎，天造物主是他们的神，他们的主。”那你信耶稣又说耶稣你主，犹太教认为你背叛犹太教啊，背叛犹太教，因为你以耶稣为你主，没有以天为你主啊。犹太人的犹太教说以耶和华独一真神为他们主，那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耶稣为你主，你等于背叛犹太教啊，所以你应当受逼迫了。那罗马人呢，该杀是他们的主啊，罗马皇帝是他们的主啊，你耶稣为你主，你是等于背叛该杀哦，好像你要推翻罗马政府，要独立犹太国，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啊，他们会认为这样啊。其实以耶稣为主跟以耶和华为主并没有冲突，因为耶稣天上谁成为人类的救主，但犹太人不了解啊。那以耶稣为主跟以罗该杀的罗马皇帝该杀为主也没有冲突啊，因为该撒就地上国度的王啊，耶稣天上的王，属灵国的王，这个不一样啊。所以一个人各有两种身份，他是罗马国所管理的百姓，也是神国的国民，他是这个天上神的儿女啊的选民，也是耶稣基督的选民，因为耶稣道成肉身，神成为人来。所以以耶稣为主跟犹太教没有冲突，跟罗马政府也没有冲突啊，但是他们不了解，所以就常常被抓来坐牢。因为这样以一般人看来，坐牢是一种羞耻的事情，可是保罗说这个是一种荣耀，一种荣耀，不以这个为主啊。啊，我们现在传的也不以这个为主，好像我们是真教这个名很特别的啊，有人不敢说真啊，讲真人家的反应是说啊，你别人都假的呀，你这真的呀，哦，你心胸这么狭窄啊，哦，你是唯有独尊的，你才是真的，别人都假的呀，怕这样被批评，所以也不太敢说我们是真的这样信徒啊。其实这个是荣耀，这个是尊贵的身份啊，我们要为主做真正啊，不要怕这个是一种不名义的事情啊，好像保罗坐牢了，他没有把这个当作不明的事情，是不以这个为耻啊，反而以为荣耀啊，是神的属徒啊，神的仆人啊，很荣耀的身份啊。他做福音是本是神的大能啊，大能就是神的奇妙作为了，福音是神奇妙作为哦。福音是怎么样来的呢？耶稣基督天们舍命复活升天成为救主，这个是福音的开始啊。如果没耶稣道成肉身来，如果他没有定十字架重新复活成个救主，福音怎么会传开呢？怎么变成福音呢？啊，所以耶稣成为人来定十字架重新复活升天以后，耶稣成为救主，然后他的话就是福音了。借着他的话，我们读到平安呐、啊，属灵平安，属肉里平安啊，现在平安，将来平安啊，还要、啊、到天国去。 所以这个属神的大能啊，耶稣复活属神的大能。耶稣借赎价来完成救恩，这样的奥秘连魔鬼都不知道。如果魔鬼知道耶稣的借由借赎价完成救恩，他怎么利用二章卖耶稣呢？他住在耶稣城的救主不想用什么方法，所以他认为借着犹大把耶稣卖去钉十字架，耶稣就不能完成了。没有想到耶稣说了，说成了，成了，律法要成全了，救恩就要实现了，我胜利了。可能魔鬼感觉很奇怪，等一下你就气断了，你成什么呢？啊，没有耶稣复活了，上天了，成为救主。如果魔鬼除了耶稣用定数的方法来完成救恩，他怎么利用犹大卖耶稣呢？但是有一个地方谈到耶稣要去耶路撒冷要说话第三复活，彼得说你不要去啊啊！那耶稣为了赶鬼说撒旦去我后面去，哎，这个好像魔鬼又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做法啊。其实魔鬼不晓得耶稣怎么样来完成救恩，为什么要借着这个彼得来阻挡他？因为魔鬼这呢，凡耶稣所做都反对他，就对了。啊，耶稣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目的我不知道，凡他所做我都反对到底，那就没有错了。所以他欧北灰了啊，借着被彼得来拦阻他啊，耶稣为了赶鬼啊，所以魔鬼利用欧大麦书跟这个彼得叫耶稣不要去，耶稣为了赶鬼，这个没有冲突啊，这个没有冲突。在《哥林前书》第二章里面就谈到定赎价的救恩啊，很多人不了解啊。我们看一看《哥林前书》二章，这个是一个奥秘啊，《哥林前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第六节啊，第二章六节。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聚会啊，这个讲属灵聚会啊。但不是这树上诸位啊，也不是这树上有权有位将灭亡的人的诸位啊。第七，我们所讲的也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诸位啊，从那以前都救赎的还没有显明呢。大家先知有预言没有错啊，他讲什么他也不知道啊。圣灵感动他讲什么呢？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怎么样成就呢？他不知道。所以说从前所隐藏神奥秘诸位，就是神在万事以前一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啊！怎么得荣耀？信耶稣得荣耀啊！第六节，这诸位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啊，这一种奥秘。他们若知道，就不会把荣耀主定赎价了啊！不知道才把定赎价，不写耶稣成为救主才把他定了。如果知道耶稣救主啊，怎么会把他定赎价呢？然后第九呢？如今的所记，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啊！这叫有人解除天堂。天堂很好的地方啊，是没有人看过，没有人听过，没有人想过的，很好的地方。有人这么解除，这个不对，这个不讲天堂啦。这讲俗在救恩很奥秘啊，很奥妙啊！从前隐藏，从前先出现有预言，他不懂他在讲什么啊？因为俗还没有到，这个预言还没有成就 啊！那么当初有诸位的人，有权有位的人也不知道啊。难道他就说，好像这样所说的，就救恩所预言的，神为他人爱他人所预备什么？预备俗在救恩，不就天堂啊？啊！没有一个人知道啊，荣耀是眼睛没有看见啊，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过，心也没有想过，这个是属了救恩，不是讲天堂啊。那第十呢，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他也参透了啊。我们有圣灵启示，我们就明白这个属了救恩的奥秘啊。好。所以我们读圣有时候要看前的关系啊，如果你前的我们不去看啊，单单看那一节啊，没有看听过，没有看过，没有想过，好像就天堂，其实不是啊。他从这一直讲说的救恩好很奥妙，没有人阻挡，是这样啊。好，看回来，那耶稣要定十字架，就神的大能啊，从死里复活，然后完成救恩啊，这个是一种很大的神迹啊。 属神的大能啊！好，再看第一章第一章的书记节，十六节啊，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何书新人啊、哦，这个神就有一个出息啊，先给犹太人，然后才给新人，因为耶稣出生在犹太嘛，啊、哦，他是犹太人啊，出生为犹太人啊，啊、哦，只有犹太人爱出成为犹太人出了犹太地，当然这个犹太人先夺回没有错了，然后才从希利人，就是外邦人啊。那为什么福音从外邦人去呢？我们看《使徒》第十三章啊，那边就有说明，《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啊，四十六节啊，使徒行的十三四十六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这个你们是应当的，主因你们弃绝这个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啊。保罗当时对犹太人说啊，福音先传给你们是应当的啦，因为神的计划就是这样啊，耶稣出生是犹太，成为犹太人，所以传给你们是应的。但因为你们弃绝这个道，不要接受，不要信耶稣，我们就主要往外邦去。所以说，犹太人接受福音，开始逼迫信耶稣的人，是外邦得到福音的一个开始。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第八章啊，《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七章后面谈到苏利安传人被杀掉，看第八章啊，第一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啊。这里因为逼迫很大，门徒都分开了，但使徒留下来，因而信徒并没有离开，使徒需要留下来照顾他们信心他们信仰，所以使徒没有离开，他不怕逼迫留下来，逼迫很严重，使徒没有走啊，留下来照顾那些没有离开的信徒啊。那其他门徒因为逮不住了，就走了，走了以后去做什么呢？我们看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地传道啊、哦，分散的人不是放弃信仰，到各地传道，到了十一章就有结果了啊、哦。我们看这个十一章就到各处去传道的结果，十一章的十九节啊，属于十一章十九节，那些因苏迪反的事情遭遇患难受伤的门徒，主走到腓尼基和基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主向犹太人讲，二十节，但内中也有基比路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人传讲主耶稣啊。二十一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人就很多了啊。再看到这个下面这个二十四节，二十四节，这巴拿巴原是一个好人，被称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了主啊。所以分散人到过就去传福音了，到处建立教会啊。好。那么这个福音呢、啊，就是这样借着逼迫把它传开的。如果没有逼迫，他们就一直在耶路撒冷那边敬拜神啊，等耶稣来接他们回去，因为他们感觉耶稣好像很快就要来了。那因为有逼迫，他们逮不住在耶路撒冷就分散以后就到处传福音，到处建立教会，然后分散传开。所以我们就想到一个问题啊，在使徒的第四章第五章谈到了。使徒们啊，告诉信徒啊，财产都卖掉，一起生活，还物公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主导？因为他们认为耶稣要来了，耶稣要来了，你留下有什么用呢？所以不如把它卖掉，大家一起生活，有钱没有钱都一样的生活啊，好像天天在开灵会这样啊。他们要集中，他们要等耶稣再来，因为他们感觉耶稣快来。但神的旨意不是这样。他们卖财产不是神的主意啊，神没有告诉他们呢、啊。 神赐给他了的耶稣很快就来，也没有讲哪一天，他们就感觉好像很快就要来了，差人没用就把那卖掉，他们要集中，但神要他们分散，因为分散才能够把人传开，所以这种苏联被杀之人数前发生大逼迫，然后传信徒分散到各地，到各处传福音，各处建立教，这才是神主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呢、啊、会误会神主义啊，误会神主义，那误会的结果就有不好的不对的政策了啊！教信徒把它卖到一起生活，这个是不好的政策，因为神的主义不是这样啊，因为他对神主义当时还不很清楚，但神就有逼迫的速讲把福音传开啊，这才是神的主义啊！好了，看回来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这个第刚刚看第十六节啊，福音属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犹太人或是希腊人啊，犹太人先相信，因为耶稣是犹太人出生犹太，所以就把福音传遍耶路撒冷，然后就传到一些年去啊，他们犹太人不信，有逼迫一直发生啊、哦，他们没有办法留在耶路撒冷，就把福音传出去啊。好，书记节，因为神的意。正在的福音上显明出来啊！什么叫神的义啊？神的是恩典的义啊，白白给你的义啊，不是行为的义，是恩典的义，这个叫神的义，从上面来的。正在的福音上显明出来，立法要求人的义啊，立法你要遵行才有神祝福啊，你不遵行就有神的处罚 啊。所以立法要求人的义，但福音是显明神的义啊，就是因信称义。因为你信，不是因为你好行为，白白的被称义啊！所以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然后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诸于信，本于信就以信为出发点，以信为开头，以诸于信用信出手，用尽完成。比方说，我们今天来受洗，罪都是被称义，所以受洗就身份改变，罪人变义人。本来是罪人啊，受洗罪之后又被称义，就变成义人了、啊。所以受洗身份改变，由罪人变成义人，这个是一种开始。然后以诸于信，就是用信出，用信完成。你因为信被称义，受洗罪都是被称义。然后你出手这个信心，继续来聚会啊，听道理呀、啊，祷告啊，跟人亲近啊，为神工作啊，侍奉神啊，那活在基督里面呢、啊，不犯罪了啊，守耶稣教训，你还是一个义人身份。你什么时候树立信心？怀疑有没有神，有没有天堂，有没有审判？耶稣不是救主，耶稣我是不是真的？假如你怀疑这个，你不想来教会了，你既然对这些问题有疑问了，不再相信了，你来叫做什么？就不来了，啊，不来教会时间久，以前听的道理慢慢忘记了。就走回头路了，就在这犯罪了，你就是神的义了，因为已经活在罪里面，不是活在罪里面，当然你就不是一个义人，不是一个圣徒，啊，所以你义就离开你啊。那如果你把这个信心出作到底，哦，你因为信入门，然后用信出手，然后用信完成，到你离世为主，你还没有树立这个信心，你还是一个义人，所以说。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诸信，用信开始，用信出手，用信完成，你永远是义人啊。好，那难道我说如今的所记义人必定得生啊，这个是引证旧约的话啊，这个哈巴谷书啊，我们看这个旧约1100面啊，旧约1100面1100面，哈巴谷的第二章啊，看第七节啊，第四节，二章第四节，加勒底人就告诸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啊。这句话放在这里，保罗能够发现，能够找出来，这个海底捞针呐、啊，很不容易啊。可见保罗有神的启示很明显，保罗是法利赛人，就会很熟悉弥赛亚村的伯利恒要由同的怀孕，他知道 一言应验，耶稣真的是在伯利恒啊，真的从你怀里，他不信，因为不信才抓信的罪人去定罪啊。哦，然后耶稣选召他，发出声音：“你怎么逼迫我呢？”然后又给他眼睛瞎了啊、哦！他看听到声音看不到什么东西，问你是谁啊？我说你逼迫的耶稣啊！哦，他这里耳朵呼我说真的了，耶稣死了，他知道。如果他不相信，现在他不能不信，因为已经死的耶稣竟然从天上说话，而且让人眼睛瞎啊、哦！然后他问耶稣：“我当做什么？”他已经是耶稣救主没有错啊！如果耶稣不是救主，不是弥赛亚，怎么会恢复我升天呢？怎么同这样说话呢？哦，那耶稣就说：“你要往外邦那边去呀、啊，在王面前呢、啊，在外邦面前为我做见证啊！”就给他这个任务啊！啊，那有这个经历以后啊，他就回头再去看救恩了，因为到火力赛人就会很熟悉，就会预言关于基督要怎么样出生，要做什么事，要什么咒，有什么结果，他都知道，但他不信耶稣就是基督。不信耶稣弥赛亚啊！哦，那你有这个经历啊，就像耶稣弥赛亚受基督啊。然后加拉撒第一章那边说、啊，他说他亚拉伯去三年以后才回耶路撒冷见别的使徒，他没有马上去耶路撒冷见别的使徒，他就先去亚拉伯三年后才来耶路撒冷见别的使徒。那么他加去亚拉伯做什么呢？他没有讲。一般这个研究生呢，都有一种推测了，认为他是亚拉伯的再出去看旧圣经，再出去祷告求见启示。我们看一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啊，啊，做参考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加拉太一章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十二节，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了我的，乃是信从耶稣基督起出来的啊。保罗说他传的福音不是人教导他，是耶稣启示我的啊。别的门徒跟主跟三年，他没有啊，他本来是不信耶稣的啦，是以后耶稣在选召他的，所以他所传的福音就是从基督启示来的啊。我们看保罗写的书信呢、啊，对照别的门徒写的书信没有冲突，不但没有冲突，更有深度啊、哦！可见他的福音呢、啊，真的是从耶稣启示来。但我们再看同样加拉大第一章第十六节，一章十六节，既然乐意将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到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之人商量啊，耶稣选召他给他启示啊，他是耶稣神的儿子啊，然后他就没有跟属血商量，到亚拉伯去啊，啊，这个看这个十七节，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有先做属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十八节。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瓦，好，一大省略啊。他蒙主选召先去耶拉伯三年，然后才去耶路撒冷见别的使徒。那到底他去耶拉伯做什么？他没有讲。一般都推测，应当是去旷野耶拉伯斋住读旧圣经，祷告求天启示。以后他写书信有个习惯，先这样怎么说？所在经上怎么书上就会圣经，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新的圣经，所以保罗的书信习惯讲经上怎么讲，都引用教会的预言来证明基督福音了，也证明福音传外邦人，因为教会早就有预言。当时的门徒以为犹太人才能够得成为神的选民，才能够被基督人来得救，他不知道福音传外邦人啊，所以彼得到哥尼家里去跟他啊传福音啊，然后啊，受洗啊，跟他一起生过几天呢？回来又是被骂，你为什么到外邦人家里没有受过的人跟他一起出外呢？啊，彼得才说，那我看一像，跟你看一像，我传福音，他们说圣灵，圣灵就接纳他，我不能拒绝为他受洗，所以一家人啊，就一起生活，每一步都有神的带领，他们才说原来神灵讲外邦人，所以别的门徒都还不懂福音从外邦人，保罗就先出了，因为保罗一开始蒙拣召就做外邦使徒啊。哦，所以他的再回头去看旧圣经啊， 看到很多做预言了、啊，耶稣基督是耶稣的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救主。哦，他要怎么样做苦难，怎么样复活升天，怎么成为救主，怎么把人传给外邦，做很多预言，他都知道。看到啊，靠旧约圣经啊，在现在启示啊，就把他所读的旧约所了解的写出来书信里面啊，说尽量怎么讲。啊，不但保留有这个习惯，耶稣也是一样啊、哦。耶稣福音书里面，他每次讲到说经常怎么讲，都在讲救生呢。别的民族也是一样啊、哦。所以新的等于是旧的注解啦，因为他们都引证旧来证明新的观念呢、啊。所以旧的等于是新的等于是旧的注解啊。我常常对弟兄姐妹讲，如果你要研究圣经、查考圣经，最好是先读新的。因为旧约历史很长，很多人物，很多故事，很多这个预言预表，很多灵异很深奥，很难了解啊。所以你先新看新的，新的每一处讲经常怎么讲，你就看旧约怎么讲，因为它有旧约根据啊。啊，那经常怎么讲旧约哪出在哪个地方？你只要有这个串出圣经就很方便了、啊。串出圣经里面都有讲，新的就追究旧约在哪里哦，你就可以找到啊。假如你没有穿出圣经，百科全书可以了啊，或者这个经文汇篇也可以啊。经文汇篇里面有很多这个新旧的关系啊，的根据啊，你找。好，那你新的每处说现在怎么讲，你就根据这个经文汇篇啊，还有这个穿出圣经去找旧约在哪里，你对照一下，你要哦，原来这个旧约这个艺术啊，一个注解嘛啊。所以新的多看几遍，然后对照旧约。你这样心就能够连贯起来啊！你读以后，你读现在就不会太吃力了，一看就明白，因为你已经有这个新约的基础，对照旧约的根据啊，两样新旧约这个对照啊，这样你就对很多问题就比较会容易了解。好，这个是顺便讲给大家做参考。好，那看回来刚刚所看的哈巴谷第二章那边哦，第二章第一节说。为一人因信得生啊，这个保罗能够找到追者啊，哇，就会就混了那么多，能够找追者啊，这个是真的是神的启示啊。就会所说一人是什么？就会所一人是讲遵行律法的人呢、啊，有好行为的人啊，有好行为遵律法的人才叫一人呢 啊。那么为什么一人要有这个好行为呢？因为他有信心，他相信有神。他现在有神的审判，用信做出发点，自己所行教训了、啊。所以说，他们称义是因为信，不是因为行为。所以这个哈巴谷讲的很特别，他说：“一人因信得生，得生就永生，得生命，没有讲因义行。照理说要讲义行了，因为救赎的义人是讲有好行为的人呐、啊，所行律法的人呐、啊，才叫义人。你没有所行律法。”你没有好行为，怎么配得说你是义人呢？啊，所以应当按照旧约观要讲义人因义行得生，但是哈巴谷没有讲义人因义行得生，因信得生，这个是根本问题。你有信心，相信有神，相信有天堂地狱，相信有神人吧？你这所的教训呢、啊？所以信是一个出发点，一个根本，一个原因，行为是结果啊。有这个原因才有这个结果啊。说用原因来推论这个结果，这个对对的了。你如果用结果推论原因呢、啊，本末颠倒啊，就常发生错误啊。比方说，二加三等于五，二加数原因，五数结果，这个没有错。如果你看到五的这个答案，你就断定一定是二加三，不一定了。要得到五的答案，一定要二加三，不一定啊。很多情况都会变成五啊，一加数也是五啊，二加一也是五啊。为什么一定要二加三呢？啊，所以二加三这个原因在前面，你推论说结果是五，这个对，一有这个原因，结果对。如果你从结果来推论原因，啊，五一定是二加三，这个就不对，这个本末颠倒，以果为因呐、啊，这个不对啊。所以一人因为信得永生，这个信是一个原因，一个原因啊，行为呢是结果啊。有这个因就有结果啊，这个推论法是对的啊。所以如果说一人因为义行得永生，这个就错了。如果因为义行得永生，那么没有信念书怎么样？没有信念书，有的很善良呢，有的很好呢啊，表现很好呢，好像孔悟出啊， 叫称为这个祝圣先祖孔夫祖啊，这样讲啊。哦，我们看这个孔夫祖的这个言论啊，哇，祝到这个人的修养很好啊，他的人格非常伟大啊，他好行为啊。那么他因为好行为能够得永生吗？不能。如果因为好行为能得永生，也就不必来为我们做救，为人舍命了。如果你想靠行为得救，你反而要被定住。为什么？因为行为不完全，你怎么好也是不完全啊。好像阿伯，圣经说阿伯是完全人，经过神远离恶事啊，神在撒拉面前两次赞美阿伯啊，完全正足，经过远离恶事，世上没有人这么完全，但是还遇到苦难。为什么有这样的好的行为，神已经称赞他两次了，还有这个苦难呢？阿伯不明白啊，后来明白了。啊，都做的事太奥妙，是我所不知道的啊！神又随用无罪的话，让神的主意隐藏呢？就是他的朋友也不明白啊，他的朋友断了一定一不犯罪，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灾难啊？他不明白。然后叶伯说：“我也自己不明白啊，就是太奇妙，不是我所不知道。”后来我今天看到神啊，我以前已听见有神，现在我现在看到神，他已经明白啊，注意了。阿伯一个苦呢，一个很大因呢，就注意了啊。他说：“神都是我的理，我到时候就不疑，我不对啊。”那以为责备他，你注意不对了，你是注意不对啊。那三个朋友一直责备阿伯犯罪，其实阿伯没有犯什么罪，是因为他注意，哎，一目知道啊。当然，他让年老的人先讲，最后他在讲话，他一句话就断定这个。为什么阿伯遇到苦难？因为你注意啊，你注意要拿掉，神才给你离到这个苦难啊。后来他认错，在如何都懊悔啊，认错，神就给他从苦境转回啊。神到了目的了，因为神呢说这个苦难，主他注意，他这里明白他注意不对，就在神面前悔改，然后神叫他从这个苦境转回啊。啊，那所以就圣经里面所做的这个预言啊，完全的都是讲行为的问题啊。那圣经里面讲啊，一个完全也没有，这个罗马书二章那边有啊，我们以后再谈也可以啊。这个书用什么角度来看呢？用神的角度来看，没有完全的，因为神要求很高。用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表现来做比较，有好些好人，好些艺人啊，就比一般的好，就好人呢，就艺人呢。那旧约的义人是讲有好行为，可是这里特别强调说，因为信得永生，没有讲到因为义行啊，因为信是原因啊，那行为是结果啊。你有信心就好行为。雅各书第二章就这样讲，我们给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的第二章二十六节，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身体没有灵是死的，心里没有行也是死的啊。身体有灵魂就有生命，有生命就会活动啊。假如没有灵魂就死的了，就没有活动，不能活动啊。那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啊，信心有生命就有活动啊，有好行为啊。假如你有心里没有好行为，那你这心是死的了，没有生命啊。所以说真正有信心一定有好行为，信是一个原因，行为是这个。所以说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因为行为是信的表现了啊，主要你有这些信心，你就一定有好行为了。所以信是一个根本，因此这个罗马书强调因信称义这个观念啊。看为了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刚刚所看的第十七节啊，神的义是用福音显明出来，因为立法要做人的义，神的义是恩典义，白白称义啊，跟行为没有关系。在福音是本于信，以就用信的出发点，用尽处理，用尽完成啊。然后好像哈巴谷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啊。这个是罗马书的主题经文，很重要啊。罗马书十六章都在强调这个观念，开头就提这个观念，然后一直说明这个问题啊。接下来的几章都在说明这个观念啊。因信成义，因为信心被成义，不是因为行为啊。行为是现在表现，信心一个根本，一个原因。行为是结果，所以不要本末颠倒啊！因信这个没有错啊。那我们晚上就到这里告一段落，那明天我们就继续看到二一章的书八以下啊。啊，请这个传道来结束啊。
我们先一起来唱诗二十七首《礼赞七颂》。